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资讯，通常我们都会打开电脑，或者是你打开你的手机，用谷歌的方式来找答案。如果我们要找在旧约历史当中跟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关的关键字，那将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呢？有福的以色列，分裂的以色列，被掳的以色列，灭亡的以色列。从有福到灭亡，以色列的国势急转直下。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必定赐福给他们，万国也要因为他们的后裔而蒙福。但是以色列命运多舛，从扫罗的建国、大卫的中心、所罗门的兴盛到国家的分裂，他们从跟随上帝到追随世俗，最终以色列走向灭亡的结局。从巴比伦的时代到波斯帝国的兴起，他们经历了70年的奴隶生活。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他允许以色列民归回耶路撒冷。当时上帝呼召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位的领袖带领百姓归回，他们很快就带领百姓重建了祭坛，并且开始献祭。他们已经奠定了重建圣殿的基础，但是因为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些外族人，他们不断地发起破坏的行动，重建的工作不得不停止。这一停就是16年的时间，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似乎离蒙福的道路越来越远。在主前520年，上帝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这些子民归回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离上帝很远。哈该先知就传讲给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提醒这两位领袖要带领百姓重建圣殿。先知哈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传讲了四篇的信息，每一篇信息都有准确的日期。这些信息暴露出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信仰危机。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第一篇的信息，上帝责备以色列民，他们口口声声说修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把个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们重视的是自己的房屋是不是更华丽，他们忽视了上帝的圣殿，无视圣殿的荒凉。第二篇的信息，他们虽然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但是当他们看到此时此刻落败的圣殿，他们觉得非常的简陋，没有办法跟先前所罗门盛世的时候所修建的圣殿相提并论，他们心里有巨大的落差，这就是世俗的眼光在作怪。在两个月以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哈该先知，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看2章10到14节的经文，这是一段的对话。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对祭司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用两个问题向祭司询问有关于律法的事。第一个问题，人如果用衣襟承载圣肉，后来衣襟又碰到别的食物，这算为圣吗？祭司都回答说不算为圣。第二个问题，人如果碰触尸体就是不洁，又碰触别的食物，算为不洁吗？祭司都回答说那要算为不洁净。这些祭司是很有专业知识的，他们都答对了，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2章14节，耶和华说，这民也是这样，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他们手里一切的工作都是这样，他们在那里所献的都是不洁净的。上帝所得出的结论是要告诉百姓，你们吃不饱穿不暖钱不够用的原因不是上帝不祝福，而是因为以色列的污秽。洁净和污秽的概念非常重要，以至于利未记当中明确地注明了祭司应该如何带领百姓来献祭。 如何过一个献祭的生活。利未记六章二十五节说，在耶和华面前宰杀的祭牲是圣洁的。六章二十七节说，如果接触到献祭的肉，那个人也必成为圣，但是这个人如果再摸别的食物，却不能够因此就算为圣了。尸体是不洁净的，如果有人去触碰的话，那一定是算为不洁净的。上帝是要借着先知哈该来提醒祭司，污秽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圣洁是不能够传染的。同样的道理，就像新冠病毒，它是可以大面积的传染的，虽然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健康却是不能够传染的。你可能会因为跟确诊的人接触了，你被感染病毒了，但是却不可能你跟一个健康的人接触见面，你自然就转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孩子不可能很自动的就成为基督徒，他不可能因此而得救。得到救恩的管道只有通过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才能够被洁净，才能够被赦免。得救这件事是不能够遗传的。这些祭司他们的确是有在圣殿里服侍，但是他们的服侍无法使圣殿成为圣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罪而玷污了圣殿。不可能因为在圣殿服侍就可以自动的抵消他们里面的罪。当然做上帝的工作是一种的祝福，但真正的蒙福恐怕是上帝所要的百姓在他面前要保持心中的圣洁，要把毫无瑕疵的心智奉献给上帝。上帝所看重的是百姓的内心。所以在二章十五到十九节，上帝对百姓三次重复说，你们要反省。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失去祝福吗？因为你们搞错了优先次序。你们今天过得这么的窘迫难堪，贫穷被各国耻笑，难道不是因为你们把圣殿的工作放在一边，而把自己建造房屋的事情放在首位吗？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上帝说，现在你们要反省，就从今天开始回想以往，在重建圣殿的决定之前，你们是怎么过的呢？有的人到谷堆来，心中的愿望是想得两百公斤的谷，却只得了一百公斤。有人到榨酒池去，从酒槽得的是一百公，想得一百公升的酒，但却得了四十公升。耶和华说，我还用旱风煤烂和冰雹击打你们和你们手里一切的工作，你们怎么就是不知悔改，没有归回呢？没有归向我呢？上帝要百姓回想在重建圣殿的决定之前，他们是怎么过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祝福。他们想要从上帝而来的祝福，但是总是事与愿违，他们的收成减半减半再减半，上帝甚至出手击打他们。上帝说，为什么你们还不归向我？上帝责备他们不应该把眼光只放在个人的发家致富上面，要把眼光放在上帝的工作上面。上帝的管教的确是让人不舒服，但是他可以让我们的眼光回到上帝真正的祝福的管道。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上帝说，你们要反省，从今天起回想过往，就是在9月24号你们甘心愿意在上帝面前重建圣殿的时候之日起，在那之前你们想一想，仓里有没有种子，你们的这一些的果树有没有结果，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但是从你们今天的决定开始，你看吧，从今天起我必赐福。重建工作开始之前，以色列百姓的仓库里什么都没有了。上帝借着哈该先知就呼召百姓重建，开始重建的工作。当他们把重建的工作放在他们的首位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也随之而来。经文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会五谷丰收。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属灵生命暴露出两个问题，上帝要让他们反省的是两个问题， 属灵的眼光和优先的次序。第一，属灵的眼光，上帝是应许百姓要赐福给他们的，但是这些百姓却忙着自己追求物质上的祝福。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少关注物质的生活，多关注属灵的工作，让我们学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蒙福这件事。祝福不是一定跟物质满足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那也是祝福的一种。上帝希望我们所做的是把我们的眼光从物质的生活上面脱离出来，关注属灵的工作。第二是优先次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价值观上面出现了问题，自然他们的生活跟信仰自然就会搞错那个优先次序。他们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和判断他们所经历跟面对的事情，他们陷入到这种物质的比较上面，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上帝是不祝福的。但当他们愿意回转，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上帝必然会祝福，因为只有上帝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在教会里面，我们无论是问候还是祷告，我们常常会使用蒙福啊这个词，或者是节期的时候。但到底什么是蒙福呢？是不是获取财物就是蒙福呢？是不是心想事成就是蒙福呢？会不会因为服事的多，你觉得自然你就会蒙福呢？以色列百姓的经历告诉我们，恐怕不是的。从2019年11月开始到现在，疫情整整三年的时间，三年过得好像没有边界。无论任何的节期，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因为我们的生活被限制了。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今年的年底都有出国旅行的计划，对不对呢？我也不例外哈。十月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先生有一个短暂的出国旅行，我们是去韩国。我通常都是在一年的春天或者是秋天出国，因为我觉得这个天气是最适合我的，让我能够回归我家去我家乡的那种的感觉。在韩国的时候，我觉得那里的食物新鲜啊，米饭亮晶晶的啊，让我想到家乡的米饭。我的胃口变得很好，肠胃也好了，头痛的问题也减轻了，皮肤的问题也改善了。当时我就想，哇，我不想回去，我想留在那里啊。然后我们去到其中的一个城市啊，那个城市呢，我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这是十几年前宣教的机构他们推荐我去读神学的那个大学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说，上帝啊，我留在这里多好，我那个时候应该在这里，可能我就会比较适应，天气好，食物好，全身都舒服，关节也不疼了，我真不想回去啊。主日的时候，我们是去首尔的一间长老会的教会，它叫旅韩中华基督教汉城教会，是用中文来做崇拜的。那1912年创立到现在，这个教会有110年的历史。这一间教会呢是宣教士建立的，他们宣教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的意向。那十月刚好就是他们的宣教月，我去的是10月2号，刚好就是他们的宣教月的第一个礼拜。他们有一系列的跟宣教有关的活动。当天呢，牧师的讲道也是跟宣教有关的，主题就是传扬主恩。经文是路加福音8章26到39节。我跟你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在韩国不是食物有多好吃，那种快乐是很短暂的，但这个经文就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很扎心。当他读到39节的经文的时候，我知道是上帝对我说话。经文怎么说呢？你回家去诉说上帝为你做了怎样的事，他就走遍全城传讲耶稣为他做了怎样的事。上帝真是幽默，用经文跟我说，你好好回家去，别再想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上帝让我的心能够回来。上帝就借着这个教会的宣教月，就让我回想起初上帝给我的使命跟意向。这些经文提醒我， 别看眼前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最重要的使命是要走遍全城，传讲耶稣在你身上的恩典。以色列人的信仰状况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缩影跟写照，一次旅行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旅程的缩影。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上帝是不是也有向你说话？不要过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需要为满足的生活。今天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要建造圣殿，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二章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上帝是要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呐，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这节经文把我带回到侍奉的原点，感动还没有停，上帝继续的感动我。当我上飞机的时候，通常我在飞机上是不会看电影的，因为那会影响我的睡眠，我会头痛，我会不舒服。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上了飞机，我先生就说，哎，你可以看纪录片的电影。我想也对，所以我就去翻看，结果有一张海报就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是2020年的纪录片电影，叫《通缉别为我哭泣》，它讲述的是李泰熙神父在苏丹宣教的故事。李泰熙神父有10个弟兄姐妹，母亲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他本来读的是医学院，很有前途，但是他却得到上帝的呼召，他放弃了高薪的职业，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他最爱的母亲。2001年的时候，他作为第一个踏入到非洲苏丹通缉的亚洲人的宣教士，他来到这个地方服侍当地的居民。上帝使用他医疗的恩赐，音乐的恩赐，那里非常的贫穷，天气是零上40到50度。哇，我感恩上帝让我来新加坡才30度。对他的身体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没有干净的水和营养的食物。刚去的时候不久他就发烧了，得了疟疾。在非洲得疟疾是很严重的病，它会导致死亡。但是他却说，哎呀，感恩感谢上帝，现在我跟当地的人一样了，我可以有跟他们一样的得这种病的感受。那里是没有医务所的，他就着手来建立医务所。他甚至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来获取电力。为什么呢？他要把那些对温度极其敏感的疫苗要放在冰箱里面，要给当地的人施打疫苗，防止病毒。那里没有学校，他就从韩国筹款，然后购买水泥，带孩子们去河边去挖沙子，然后一起的来做砖头，做一点，存一点，存一点钱再做一点，然后一起来盖学校。没有蔬菜他就自己种，天气太热了，那些蔬菜我看到外面的叶子都干枯了，他就留里面可以吃的部分。那里的孩子呢非常喜欢音乐，他们大概两三天就会对乐谱有概念。李泰熙神父就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恩赐，就从韩国就帮忙购买了乐器，还教他们吹奏乐器，然后还从韩国定制了专门的乐队的衣服，带他们出去演出，让他们感受到上帝所给他们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他为那里的麻风病人治疗，帮他们切除了四肢当中所溃烂的部分，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脚切除过后的形状都不一样，所以他为了这些麻风病人制作了独一无二的适合他们每一个人的鞋子。他什么都会做，他一生都在践行着马太福音25章40节的信息，只要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李泰熙神父长期在高强度的服侍环境当中，2008年的时候他身体感到不适，他就回韩国检测检查，结果确诊是第3期的大肠癌。两年过去了，2010年的时候他年仅48岁的年轻的生命就去世了，就结束了。孩子们就用特别的方式来纪念他。这部电影让我反复思考，反复思考什么是蒙福，我们要怎么样侍奉才是蒙福的侍奉，讨神喜悦的侍奉，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李泰熙神父，他的生命跟经历，他不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年轻就结束了生命，在医学院受训大概5到7年，在神学院有好多年，他真正的侍奉的时间其实可能就只有8年的时间，但是他却撒下了福音的种子，爱心的种子，上帝透过他祝福了很多人。就是在他所教的这些孩子里面，在10年以后，这个其中的一个孩子，男孩子，就在韩国接受了医学院的教育，在医学院毕业，回到当地，继续他的服事。那每一年，当我们教会要开始新年度之前，我们会做什么？会呼吁，会呼召，会谈话，会约谈，鼓励弟兄姐妹出来侍奉，在区会、团契、施工能够担任委员。有的时候很难啊，谈了一次又一次，找了一次又一次。有没有灰心？我也会灰心。现在教会的宣教施工启动了，开始招募福音队员，你有没有感动？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服事是上帝的祝福的话，是不是应该抢着去做？当服事找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把握机会，全情投入呢？有的时候拦阻你服事的原因，是不是个人的因素，没有办法迈出第一步？当这个服事找到你的时候，你的决定到底是什么？还是说没有人找你，找了别人的时候，你会说，哎呦，太好了，还好不是我，是他。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事工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呢？当然我们的侍奉不会换取祝福，但是一个领受了上帝祝福的人，你一定要分享你的祝福。物质丰富绝对不是蒙福的唯一的记号，有的时候或者是成为一种的拦阻。蒙福的记号是上帝可以借着我们让多少人因此得福。影片最后他分享了一个侍奉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动，当时我就拍了下来。那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李泰熙神父他在为苏丹儿童在募捐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上的分享。他说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他说有一天他在服侍的时候，来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走进来，肚子鼓鼓的，他就为他治疗。然后他的爸爸呢，就为这个孩子煮了一碗的高粱米。高粱我们在新加坡可能你吃不到，那是非常硬的，不容易消化的一种米，很便宜的。但是这个孩子怎么都不肯吃，李泰熙神父就说，你怎么不吃啊？这个孩子说，我父亲从昨天到今天，他已经饿了2顿。在他没有吃之前，我绝对不吃。他当时就问在场的所有人说，你觉得这是很悲惨的吗？父子两个没有饭吃，有一碗饭，有一碗粥，他们还要彼此推让，你觉得这是悲惨的吗？他说不是，反而在那个瞬间，他说那是幸福的瞬间。他说那种幸福是从哪里来的？那个高粱米的我换算了一下，在新币应该是2块多。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这么的富足，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希望比别人拥有更多，比别人站得更高，有的时候要通过践踏别人、控制别人来获得幸福、成就感。但是李泰熙神父他说，幸福的原则不是这样，不是你得到更多，幸福的来源是你懂得感恩和分享。我想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在这个星期教会的 broadcast 里面发送的通告就是这个图片。姐妹团契严淑清姐妹的女儿林美娇姐妹56岁安息主怀，好年轻的生命啊！在她的生前我们对她的了解不多，但是在这个礼拜四晚上，我就跟伟林传道一起的去探丧，跟她的哥哥有了一个对话跟分享。他的哥哥叫四达弟兄啊，也是基督徒，他跟我们分享，美娇姐妹生前是宣教士，早期就是在新加坡来照顾一些生活有特别需要的孩子， 后来他就在东南亚的一些的国家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教会支持，只是有一些有负担的弟兄跟姐妹给他资金的支持，所以他在经济上非常的节俭，甚至他没有购买保险。他就是非常热忱地投入到宣教的侍奉当中去，在疫情期间他甚至还上网学习来装备自己，随时准备出发。就在两个月前他被确诊是胰脏癌，那他的病情就发展得很快，最后就在昏迷当中，最后的一个月昏迷当中就离开了。他的哥哥斯达弟兄就帮他整理遗物，他说非常简单，手机就是用最简单的那一种，他的包就是用最古老的那一种。作为一个哥哥心疼他的妹妹，他就很遗憾地感慨说，他好像是没有什么福气，这么年轻没有怎么享受就走了。斯达弟兄还分享这几天有很多被他帮助的人来探丧的故事，来纪念这个姐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予的这些的孩子的帮助，以至于现在他们长大成人。当听完斯达弟兄的分享之后，我跟他说，你的妹妹是有福的，她留下的是生命的种子，她所做的是福音的工作，那么多人因此蒙福。所以昨天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会分享一点点她妹妹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的来纪念她的服事，求主也亲自安慰淑清姐妹一家。这带给我们什么反省？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照顾这一些愿意投入侍奉的弟兄跟姐妹呢？这一个月是教会的社会关怀月，昨天全恩泽堂大概700多人一起参加让爱走动的一走活动。礼拜五晚上我们做什么？我们在祷告，一起祷告明天的天气有个晴朗的天气，让我们能够顺利的一走，平安的一走，对不对？结果第二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是上帝不垂听祷告吗？早上我一出门就开始下雨了，但是有一个姐妹发在青城团契的群组说风雨无阻，依然一走。她是个平常会讲英文的姐妹，我说哇，你的中文进步了，属灵生命也进步了。所以风雨没有阻挡我们，下雨看起来不是个好天气，糟糕的天气，拦阻我们的天气，但是它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像是我们的人生旅程，总会有大雨倾盆的时候，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大雨会把我们的热情好像浇灭了，但是上帝让我们关注的是上帝的国度。所以昨天在那样的情况当中，弟兄姐妹还是一边走一边谈，最后完成了整个的目标，好像在风雨当中结伴同行，旅程更容易走。到最后我看到志鹏弟兄所发给我的昨天收到的照片的时候，为了大家感恩，看到很多幸福的瞬间。这一段经文哈该他重复了三次，他说你们要反省，上帝提醒我们要从世俗的价值观当中脱离出来，要保持属灵的眼光，要把眼光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真正的蒙福不是自己获得什么拥有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分享什么，建造教会也好，建造同工也好，关怀社会也好。当我们怀着热忱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遇到挑战，但是上帝让我们来定睛他的国度，把上帝作为最优先的选择。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上帝要接近我们，祝福我们，使用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验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恒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牺牲的爱，选择舍己的服事，过蒙福的人生，过感恩和分享的人生。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